啊，谢谢赵老师。啊，诸位忍者，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刚刚啊，这首歌曲啊，也是道出啊生命的真谛。啊，我们从呱呱坠地呀、啊，这几十多年啊，能够啊，在这个天地之间生存啊，那有父母的养育之恩啊，很多家人的照顾啊，以至于到学校啊，有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友爱，啊，那尤其假如是住在农村，啊，住在大自然的景观之下，都能体会天地的化育，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承德是每一天呢，太阳出来了，都会出去呀、啊，吸收新鲜的空气，啊，感谢所有这个山神、树神呢、啊，他们的给予，啊，他们每天那么辛苦。他们吸收了二氧化碳，吐出这么好的氧气、啊、给我们。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说啊：“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啊，上天没有说话啊，他是用身教在教我们。啊，事实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给了一切万物生命，他没有索取。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他没有索取。啊，他无私的奉献。啊，我们要看懂父母的爱。我们要看懂师父上人的爱啊，看懂一切人对我们的爱护，看懂天地万物对我们的照顾啊。所以佛门吃饭啊，饭前都会念食存五官，这个就是用感恩心呢、啊，知恩感恩的心呢、啊、来吃饭，济公多少量彼来处啊，因为一餐饭呢、啊，不知道有多少农夫啊，啊，这个生产人员呢，才有这样的食品啊，这个就不好算了。每一道菜都要种好一段时间呢，所以存己德行，全缺应供。哎，我吃了这么多行业，辛勤劳动才成就的这一餐食物，那我对得起这一餐食物吗？他们这么照顾我，那我有没有这个取之社会，然后我用我的智慧能力体力用之社会，来回报这个社会，知恩报恩啊，人感恩心出来了 身心安康快乐。你走在路上，环卫工人，你会感谢他。看到农夫在耕作，你会跟他鞠一个躬。打从内心的，所以我们跟随的师父上人给我们的表演，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跟他老人家，就要像他老人家，不然我们冤大头白跟了。这么好的机缘，我们当面错过，那就很冤枉了。这可是自己无始劫来啊积累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能错过啊。那怎么报恩呢？这一生呢，往生作佛，世恩总报了。还留在这个世间活一天啊，为国家民主，为政法，为众生做一天，用感恩的心来做，用菩提心来做啊，念父母恩啊，念本师恩啊，念师长，念祖师的恩德啊，你心量再大，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哦，那这个念父母恩呢，心量就更大了。啊，念师祖恩，念众生恩，我们感受到了菩提心啊，是念恩的心啊，知恩报恩。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应该心存感恩呢。清楚万法因缘生，都要很多条件，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受用。那就感恩所有成就这个因缘的一切人。一切条件好，那每一天都有很多感恩呢，通通都化成我们的菩提心，化成我们的愿力，那应该啊，每天都很欢喜，每天都很充实，每天呢，也不会浪费一分一秒啊，因为要报恩呢，啊，要请佛住世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我自己真正学了，啊，师父丈人会住世的，啊，佛菩萨会加持，会护念的，啊，所以孟子说，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呀？啊，要用这样的心。来为众生，为佛法来付出，好。那我们上一次应该还有学长没分享啊，有请。
阿红学长，
阿弥陀佛，法师下午吉祥，各位家人大家下午吉祥。通过这段时间学习，向法师汇报一下嘉宏的一些感悟和一些想咨询的一些问题，请法师帮助给开示一下。学习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通过这近40多天的学习，嘉宏吧，就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在通过一边学习一边例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之前嘉宏一些做的一些 这个事情也是都很不如理不如法，就是有的时候之前就是不懂不明事理，就像今天法师开示的时候，嘉宏听，有的时候自己不明理的时候吃杯呀、是假的吃杯，吃杯也会出现就是那种一些坏的现象，自己会随着这个境界啊认为是好，结果呢就是方便多祸害吧，慈悲多祸害呀、方便出下流，就是这样的。就是嘉宏也是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当中，完了在修学过程当中呢，之前也是很不得力，所以在修学的时候自己也会不管身体上啊各个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当出现境界，出现自己身体各个方面出现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现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更意识到这个凡事要向内归，而不能向外找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一向外找的时候，你那个心就是一种很茫然的那种心，迷茫的还是茫然的，特别痛苦，烦恼一个接一个的都会来。这样事的话，嘉宏就明白了，在今后的修学路上呢，就是更会谨慎而行，要用清净平等真诚正觉，就是慈悲这个心来做所有的事，一切事情不能让别人生烦恼，别人生烦恼是自己没做好，而不是别人的问题。那嘉宏呢，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是解决的方法吧，就是有一点就是拖的时间比较长，就是针对于我们修学过程当中精进和执着这个问题。那天我们小主赵老师我们也讨论了，完了还有就是校替组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法师呢就在这个问题上更能就是来帮助开示一下。因为针对于就是嘉宏一个修学嘛，之前嘉宏是在家里修学的，法师可能知道，后来佛堂成立好了，嘉宏就到了佛堂来了。佛堂完了之后，父母就对嘉宏就有担心嘛，在家里的时候嘉宏就是每天也是给父母就是早晨啊做饭呐、完了还每天给他们泡脚洗脚，完了再加上修行，父母能看着嘉宏的时候吧，他们很开心，虽然嘉宏就是瘦吧他也不担心，但当嘉宏一离开他们的视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挂念，哎呀你就这么还这么修，每天一磕头会出这么多的汗，就会而且还吃饭吃这么就吃一顿，就是很担心嘛，所以就觉得你不要太这样再这样了，这样不行啊，就会跟那个朱会长啊旁边的人说，就是要自己就是那个多吃点儿，完了少磕点儿。但嘉宏就是发了这个愿嘛，嘉宏就还不想断，因为嘉宏现在觉得就是做这个事情不像最开始的时候很，现在没有那么辛苦了，而且还很法喜，每次坐下来的时候也很法喜。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父母呢，现在头两天回去了之后，爸爸呢也是，他们也很开心，就说哎呀你看我现在也是108拜，每天80多岁了也现在能108拜了，他的心愿也增加了。那天爸爸说了之后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这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嘛，他本来是止电嘛，这次第三次，每年犯一次，今年又犯了，一犯止电整个腿一摁就会出血很多很多，但他自己就是嘉宏没有去在他身边陪着他，嘉宏就为了让他增加信愿，因为以前都是让嘉宏必须回去，完了对死亡有一些恐惧，对这个佛法还不是信愿，没有那么信心，没有那么足。嘉宏这次没有回去，他就也没让他吃药，他也没吃药，就用大杯水呀，每天上的大杯水洗洗就念佛。因为之前嘉宏就是信愿不足的时候，一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念咒嘛，楞严咒。 那后来家宏遇到了两次就是生命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确实是生命危险的时候，你念咒是念不了的，你没有时间念咒的，你就能提起佛号，最多就是能提起佛号，念的佛号还是没有声音的，在嗓子里面心里头念，是这样的。所以父亲通过这次呢，父亲也是心愿满足的，把这个自己也把这块克服过去了。所以这个精进和执着这块，请法师帮助开示一下，家宏在以后例行的过程当中啊，更能做得好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迎春佛堂啊助念团要成立了，特别感恩那个志宏姐姐呀、啊，把在澳洲学习助念的资料啊给家宏发来，家宏就把它做成了书，就是这个叫《临终结要》，法师就是这个书，您看一下，我们已经迎春佛堂专用的结要的书啊，就。印光大师的和法师就是老法师开示的做了上下本，完了还有一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师父上人，这个也做成了一本书，完了我们就会具体的来学，完了师父请您对这块再给我们做个开示。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家宏昨天去见了一些嘲笑的一些家长，就是朝鲜族学校的，是几个朋友，他们孩子的每天的辅导班呢很多，很累，所有的孩子呢家长都在接，吃饭呢他们都不能回家吃饭，都要在车上吃，还要开车在车上吃。所以家宏不知道我们这个团队是否也需要就是把这个班，大家因为来了一些老师的嘛，上次跟法师汇报了，来了一些老师，刚好张老师非常慈悲，让那个小龙老师这边把他们那个那里的就是要办班的信息发给家宏了。幸福家庭弟子规学习营，那5月1号到5月5号这个期间，不知道法师针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适不适合现在也去学习去？因为
孩子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压力大吗？
因为压力大，孩子呢，他们脾胃现在不和，因为他吃饭要在车上吃，身体整个上是虚的，完了就是经常会出现身体的问题，那样学习根本学不了的。特别是嘲笑的这些孩子，因为我听那个家长讲，是我的朋友，女的。完了昨天家宏去见他嘛，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在带孩子，为孩子的问题出现问题，因为在我们传统文化学习的时候他没有攀比，一到世间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攀比特别厉害，完了所有的孩子呢只要放学了他就一个学习班接一个学习班，是小学生啊，他们一直要学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而且呢针对于就是汉语文这块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头疼的问题，他这个心态如果不转就会出现很大问题。那昨天家宏又给几个汉校的就是家长又打电话，都是朋友嘛，他们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要到课后的时候要到辅导班，需要学语文的作文还要去学，还要学语文的就是那个古文还要去学去分析去，因为他们现在不适合分析，我现在跟他们讲又不能讲，讲不明白，因为太小了，他们现在只需要把经典读下来就可以，你给他讲太多孩子压力也蛮大的。就是这一块吧，我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感觉到是这个问题，所以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发心要做的人，因为家宏也可能要调整大自己的学习自修的学习这个时间了，要出来能承担的事情家宏就要承担了，毕竟家宏有带过亲身带过4个孩子，有一些经验，因为对孩子自信这块吧，相信孩子这块，家宏以前都是用的赏识教育来教4个孩子，那大女儿呢她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跳了2级，所以16岁呢她就高中毕业了，毕业了到加拿大都是她自己去的，当时到加拿大的时候家宏就跟女儿说，你到加拿大之后家宏只给她买单程的票不给她买回来票，因为知道她肯定是还要回来，就肯定待不下，所以就给他买了个单程票，当时他1个月之后他就给家宏打电话， 他说：“妈妈，我不是最聪明的孩子，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最聪明的，我什么都能做，我是天下最笨的孩子，哭得不行了，我要回家，我不能在加拿大待了，我不行，妈妈，我真的不聪明，我现在才发现我很笨。”我说你不笨，你很聪明，你肯定会行。最后他也是在加拿大自己又找了一个哥伦比亚高中读了3年，考上了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又就读的。所以这个赏识教育像就是法师说的相信孩子，昨天那个看的那影片非常重要。但是嘉宏在教育当中呢还有一些弊病，发现的是什么？因为过度的给大孩子相信了之后，他内心也会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一块法师就这块尺寸嘉宏还是没有把握好，所以孩子心理上还有一些阴影，所以把这块再能结合起来会更好。就是希望还能就是师父法师开示之后，嘉宏针对一些问题啊再调整，针对于现在的这块学习班呢、啊、完了就是嘉宏努力的去改正。嘉宏可能说的有点多了，再用大家时间了。就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二女儿呢也是就是也是之前读经典嘛，4岁之前都是读经典，完了3周岁的时候就认识3000多个汉字，4岁上学，也是之前也是就是这种赏识教育做的，所以相信孩子这个力量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就是请法师也帮助这块开示，如何把这个相信和过度相信给孩子就这个压力，让他承担的也太多，能把握住这个尺寸，让他能健康这样成长。完了还让就是传统文化的孩子到了学校别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因为一下一个反差落差太大，他的心理会承受不了，会有一些崩溃的。所以听法师这一块就能开示了之后，嘉宏就好好细心来学习，落实到今后的生活当中。感恩法师，感恩所有的家人们，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嘉宏的分享跟提问啊。首先呢，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他的发问之后，你们有没有开始紧张了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讲到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有。我们一遇到事情啊，这个心就着在事上了，这些境界是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变现的。心要先稳住，要有信心哦。我假如定力不够啊，现在就跟着你一起着急了。所以这个嘉宏刚刚讲话啊，就他是很容易着急的人啊，也是很容易激动的人啊，所以现在不是朝鲜族的孩子啊，也不是全国的孩子啊，也不是现在文言文编进去教材的问题。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动了。心只要不动，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达摩祖师不能白看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佛法用一句话讲，就是面对境界很清楚。你很清楚了，你不会被境界转。 你不被境界转，你才能转境界，不然你就被共业卷进去了。所以《楞严经》说，心能转物，则同如来。所以你修得再精进，你这个着急去不掉，你那些精进叫真精进吗？那是向上清净啊。假如真精进了，心境就随着精进提升了。啊，你很法喜，有没有贪法喜？很清净，有没有贪清净？那这个只能问自己了哦。大家要知道，真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哎，自己觉得很清净了，感受不到别人在担心我，这个清净是贪。一有，一切都有了；一个没有，一切都没有。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老和尚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一有，一切都有了。一个没有，一切都没有。你说是开解的这么圆满，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了？拿来关照了？不这么关照啊，我们只有一条路：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六祖大师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啊。你不认识你的真心，你学很多经教不一定有受用，因为所有的经教都是帮助我们恢复真心的。你看很多人读经了，读了几上万遍了，可是他自己觉得他比人家厉害了，慢心起来了。我都接触过啊，有的一精进就执着精进了，不会变通了。修行啊，要知过、改过，就这两件事。知过就是认识了自己。啊，不是说我们恶，没有，修行人一般不是在善恶了，是在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尤其要认识自己的性格。啊，我们很容易激动，很容易紧张，这个都是性格，很容易要不太过，要不不急。我们假如激动啊，你哪怕是学大乘经啊，你用出来啊，还是会偏，不够圆。因为激动的话，你做什么一定会太过了。大家要知道啊，你们现在不能听谁讲的，你就照着他讲的去做了。要他讲的跟经教相应，因为一个人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他很容易要不过，要不不及。他一认为什么对了，他就一直强调那个对。他在应对别人的时候，他也考虑不到因材施教。哦，我们现在好心做坏事太多了。哎，吃这个东西很好，哎，到处给人家介绍。 啊，爱你没商量，你一定要给我吃。哇，每一个人都比中医师还厉害了。啊，这个，因为我们王川大夫在啊，我不能，这个孔老夫子面前卖文章啊，鲁班面前耍大刀这不行啊，关公面前耍大刀，真的，你不觉得每一个人好心了，然后都比中医师还厉害了啊？啊，我看的太多了啊！比方说吃什么好啊，叫每个人都得这么吃，他的体质跟你一样了啊。所以学佛首先呢，不要激动，所以师父有很多啊，让我们关照自己心念的法，大家要会用啊。一有，一切都有了；一个没有，其他的靠不住。我们要了解啊，父母为什么会担心我们？一定有我们做的行为让他不安心吗？我们要调柔，去理解父母的心，理解他人的心。学大乘佛法的人，要柔和直指，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家宏一提到老和尚，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情旨深重。老人家的绝活都没学到，啊，这老人家填资料的时候有一栏兴趣，老人家想都没想，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老人家都讲那么清楚了，都表演给他看了，他看不懂。比方说吃饭，老人家一天吃一餐呢，跟着李炳南老师，后来跟着韩馆长了，啊，韩馆长做护法，韩馆长跟他说，不行，你得吃三餐。哇，你一个出家人，到时候身体怎么样了，我可负不了责任。老和尚马上吃三餐了，都做给我们看了，我们都不会学。那不是执着，哎，老人家也是有遇到高人啊，李炳南老师指导啊，这些故事你们都听过了，要会用啊，要会体会啊。李炳南老师持五啊，应该是持中了啊，结果老和尚也辞了，哎，结果晚上啊，李老走走走，人家请吃饭啊，去吃啊，这个老和尚还有一点不愿意啊。李炳老师啊，那你修小乘的啊，大乘该开源要开源啊，啊，只要为众生好了，那我们没有执着。这些都要去体会啊，我们是太容易执着了，连持戒都容易执着持戒，该开不知道开了。大乘佛法慈悲为本啊，要抓到根本啊。哦，那他自己啊也体会了不少了。他体会到啊，念经不能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了。而且这一句佛号有多大的力量， 跟我们的信心成正比，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假如真的相信六字统摄万法，真的相信藕益大师说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佛的名号都在离许，一切佛讲的经教都在离许，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里面，三句境界都在里面。你真相信了，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啊，真是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广清老和尚慈悲啊，他呀晚年有一天突然说：“我要往生了！”哇，大家一听开始紧张了啊。然后呢，广老说：“帮我念大藏经啊。”然后大家更紧张了，咋念呢？总诵，全部都给我读一遍啊！哇，大家在翻啊，在那念啊，手忙脚乱的，就看到他老人家不慌不忙在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广老是闽南人啊，泉州的，他念得很自在。很安定，启发大家，你真的到临终的时候啊，什么都不管用了。哦，这嘉宏自己有生病的经验，哦，那时候你要念一部经啊，都不容易的。哦，就持这一句佛号啊，一切诸佛加持。好，哦，那你这个印书啊，都是印的资料，都是印主老和尚认可的，这个没有问题。哦，再来，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经教它是圆融，它不会冲突，啊，不犯国制。现在国家说要学文言文，必然有它重要的考虑。但是我们不忍心看孩子这么辛苦，世事无碍。你自己要定下心来，你就会有妙法，你就会随缘妙用了。你继续紧张下去呢，你就陪着孩子哭流泪啊。大家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还不够，当时候我们呢在庐江啊子弟学校有很多孩子，哎，他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待的时间不长啊，后来啊到学校去，尤其语言语文呢成绩特别好，因为他读经嘛，一来有定力，容易专注，啊，再来呢，识字量很大，后来去了就轻松了。所以孩子的能力假如提升了，定力提升了，他学这一些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啊，我记得2年多前呢，我从法国要回到英国兰彼得，开车送我们的一位任居士，温州人，他说我的儿子啊，学中文学得不想学了，觉得中文太难了啊！我一听呢，很不忍心啊，中文是最简单的，最有系统的，但是要强调方法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方法，大家冷静想一想， 跟木头有关的字有多少啊？形声字嘛，好不好记啊？哎，跟水有关的字有多少啊？那个是它的形啊，旁边是声啊。他不了解这些原理啊，他在那硬在那里死记，当然很苦了。他懂得系统了、啊、就好了，而且传统是培养他的定力啊。人能定得下来，他的潜能很能激发出来。啊，不要说小朋友了，我们都是25、26岁，都是成年才学传统文化。跟着老人家学习，心定下来了，哎，潜力都能发挥啊，记忆力也没有衰退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我们所有紧张了、烦恼了，都是信心不足。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你们着急，佛菩萨祖先比你们还急啊！可是你们一急啊，他们就加持不上了啊，手忙脚乱。好，说实实在在话，什么事啊，都是因缘。影响一个孩子的压力啊，外在的因缘少，父母的压力是最大的。只要父母他不跟人攀比，这个孩子的压力啊不会太大。哎，你看到、哦、共业中有别业哦，这个共业在哪？共业在攀比啊，共业在什么？利益啊。很多人想借着捞一笔啊，办一大堆班呢、啊。到底这个孩子学习效果好不好啊？谁在管呢、啊？都要捞一笔啊。其实国家的政策很好啊，就但是呢，大家为了利了，哇，搞得家长也静不下来，紧张兮兮的，结果这个紧张又传给了小孩。承德那个年代升学压力也很大，可是我们都压力不大，因为父母没有得失心，但是父母营造一个环境，他们也很喜欢看书，我们就养成习惯了。结果我们很多同学啊，小学就开始补习了，哎，成绩不错啊。啊，当然我成绩也没输给他们，啊，我没有补习啊。后来上了初中，这些同学的成绩远远落后我们的。后来我一观察，他们不是养成读书习惯，他们是花钱去补习，然后要考试以前呢，哦，老师就很会把他们找答案，然后他们就考得不错，都是依赖，不是独立学习、独立思考。我们没有补习啊，没有依赖，也没有人给我们准备考题啊。慢慢，这个学习能力就上来了，但后来他们补习也赶不上我们。对父母的陪伴，整个家庭的氛围很重要。啊、哦，孩子要鼓励，孩子有时候不对，也要提醒，不能过，也不能不起。人往往遇到事啊，净干矫枉过正的事情。一觉得自己不对了，好像全部不对，要就事论事啦， 给自己打个闷棍干什么？哦，所以我们曾祥平老师啊，以后别给自己打闷棍了啊，他的很多付出啊也都是很可贵的。父子有情是天性了，你哪怕方法有偏颇，他也知道你为他好，你只要一调整了，你们两个都解放了，都解脱了。好，所以先稳住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看呢、啊，你应该去带动啊，这个朝鲜族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轻轻松松的，到他们到学校去游刃有余，小菜一盘。哦，然后呢，他们一去学校呢，其他的同学一看到，其他的家长一看到，通通来了解了，哎，要怎么样学传统文化才会学得轻松。好，那现在呢？现在还是一样的，多管齐下。父母的心态调整，家庭学习的氛围调整。好，哎，他认知的系统，我们要提供给他。那搞到都得在车上吃饭，一定有很多可以调整的部分啊！你不要制造紧张，好不好？听你的叙述啊，我的胃都快抽筋了啊！好好就事论事，慢慢调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有耐性，什么问题都能慢慢调整过来。啊，我们在做啊，田老师他们夫妇，他们办幼儿园的。哎，我看他们好像还没到这个十万火急啊，还是我们这个延边比较激烈是吧？好，没关系哈，大家一起啊再来探讨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不着急啊，不上火。好。啊，不知道这样回答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
阿弥陀佛，法师，阿吉祥，谢谢法师慈悲开示。那我们就是这个五一啊，大家这个这些学员，我们一起需要去做一个整体的学习吗？
挺好啊，但是不要勉强，愿意去的。啊，我们做事啊，也不要激动，一切随缘。啊，你不要一下子又拉一大堆人去，啊，然后呢，到时候学习的效果又不是很理想，然后你自己又在操心，又在那里辅导，你把你自己累死了。啊，热心也不要太过，人世间呢、啊。啊，家红人者，我们也走了五十年左右了啊。你慢慢去看呢，来不得一点勉强，有时候勉强适得其反。啊，大家注意啊，夏莲居老居士有一个《自警录》，都是他亲笔写的，他在修行过程写下来的。里面好多次都提醒我们，神聚目断，岩滴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哎，精照狐疑，这个照就是太极，欲速转迟，明明很努力，反而适得其反。夏老的法语又说了， 万物皆从成熟得。大家去观察所有的树，它结的水果果实熟了，咚，它自己掉下来了，水到渠成嘛。熟果不摇翻自落嘛，它熟了它自己掉了，不用你拔它。强摘的瓜不甜啊，深情谁唤却惊飞啊，你看到一个小鸟，哎，小鸟来呀、啊、来呀、啊、它飞走了，你不这样它还不飞走啊，你太强求了，你叫它来它反而飞走了。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常犯这种错啊，为它好硬要它怎么样，适得其反，要顺势而为，不要操之过急。好，神光不要太执着啊。《达摩祖师传》每一句话都很有味道啊、哦，大家再去看看啊，多看一两遍，很有收获的啊。重点是每一句是对自己讲的，就很有收获了。好，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建平学长。
啊，建平，不要太执着啊！
老师，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下午吉祥。感恩法师，感恩各位家人。那个建平是上次举手是因为看听那个曾学长分享他的孩子，我们这里有一个曾老师，他现在在我们一个地区也在推广我们传统文化，很发心。他是因为离婚以后，后来参与我们的学习，然后现在听法师的课。他的孩子是华东师范大学大三，后来就出现了抑郁症，一种强迫症，就是待不了就要自杀，很痛苦。后来他听法师的课听懂了，就去接孩子回来，就一年休学。他跟孩子讲什么都放下了，就是回来整个调回来，就是他其实说妈妈跟他说不毕业也没有关系，不学没有关系，我们就回去。一年，这一年里头呢，他经历了非常多，就是记住法师的一句话，就是无尽的爱心跟无尽的耐心。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听法师的课里面，法师讲到不批评不指责。那这个孩子一年以后就回来了，现在考上了日本东京大学历史系。这个读对中国文化也很有兴趣，原来是非常的反对，凡是我们跟他们妈妈在一起哈，他这个都反对，只要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都反对。后来他整个他的过程是这样子，他小的时候他就晚上都不睡觉的，一个年回来，他是会那种非常暴。母亲只要稍微一点点不顺他的意，他都非常的憎恨对母亲。然后他就把小的时候他母亲怎么样家庭不和，他就有一次他就分享，他都全部发泄出来。他就是他怎么样发泄怎么样折腾啊，他就是他也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就是但是呢他就记住一点法师的这个教诲，无尽的爱心耐心体恤吧。然后就念佛，就是只有念佛，然后忏悔，就是可能整个啊。那后来他就讲，小的时候他跟我稍微分享了一些，他说5岁还是6岁的时候，他爸爸送他花过生日，他5岁才记得，他就把那个花给扔到地上了，生气了。像这些点点滴滴的不和啊，对他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什么一个创伤，然后他这个一直。这样子整个出来以后，他整个人现在变了。那天我还见到他，整个孩子非常的乖，整个就很平和了现在。 然后也对传统文化很有信心。他因为他想去留学吧，然后就他说读日本的那个历史系，那个他说挺很多是我们讲老祖宗的东西啊，特别的纯正。他就在他跟他妈妈交流，他现在都会跟他妈妈交流。他妈妈也希望他以后孩子能够日本毕业以后去英国汉学院去做法师学习，挺好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法师老祖宗的教诲吧，这份真正的真诚的爱心和这份耐心啊，就人之初性本善，确实很感人哈，挺感动的。这个所以这里要感恩法师哈，这个这些教诲呀，确实帮到了我们，看我们身边很多的孩子家庭在听法师的课的时候都回来了，都整个很多都回头。还有一些打游戏的孩子，那母亲变了以后，他们现在也都很多，也都以前是初三来学习，现在高中了，也考上大学了，都是因为听了法师的教诲哈。其实可能听的也不多，但是记住了法师的一句教诲，真的去落实，真的是证实了这个经典确实是老师教诲的这种力量，圣贤教诲的作用。好，我这一次想，因为上次听到我们有一个我们曾家长，也是曾是吧，曾家长的曾学长的孩子的状况，我觉得他的孩子倒非常的严重。他说他就不会睡觉，晚上整个看了，原来没有学之前就很有些严重，就看了很多心理医生都没有啊，然后最后还是听了老师的教诲，真的去落实啊。觉得确实我都很惊讶，那这个变化很大哈，整个那天去的时候但孩子也在认真读书，很平和的现在。好，谢谢啊。我就因为这个想到这分享一个这个身边的他们同仁的落实的这个一些变化。谢谢法师，谢谢大家。
谢谢建平仁者的分享啊，当然也随喜啊，他们护持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小孩，其实都是好孩子啊。你用对方法了，还都很优秀啊。从这个叙述，我们可以体会到父母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太大了。也想到老人家的智慧，分析到要化解世界的冲突啊，要找到病根，根在家庭啊，夫妇不和了啊。这王伟杰老师说的，小孩是父母的复印件，他随时看着父母的一言一行，甚至是念头，他都能感受到。父母和和了，这个孩子的人格健康了；父母冲突了，都会造成他内心的情绪障碍。就跟你种了种子一样，它迟早要发作啊。所以后来是因为无尽的爱啊，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发作了，爆掉了。你继续啊，都给他爱，才慢慢慢慢他人就平和了。不然积在里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啊。我们有一个学生挺优秀的，他20多岁了，有一天就开始感觉他妈妈不爱他，他也觉得莫名其妙，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后来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还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你这傻孩子，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他母子感情很好啊， 母女，结果他母亲挂了电话之后啊，想到了当初知道怀孕了，考虑要把它拿掉，起了念头了。后来幸好没有，哎呦，这么优秀的孩子，幸好没有啊。可是你看，那个念头是有能量的，居然20多年之后现前了，当事人都莫名其妙，才是个念头。更何况啊，我们父母吵得很厉害，你说一个幼小的心灵在其中，常常出现这个情况，甚至于还因为他吵得很凶，这个心灵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是多余的了，哎呀，都是我害的。但他心理障碍越来越多了。你看他把那个花扔在地上，我们从外在行为觉得，哎，你爸爸的心意呀，你怎么这样呢？但是这个孩子他需要的是精神的爱呀，不是你用这些物质啊。他希望父母爱他，陪伴他。铁定是父母根本不知道孩子内心真正的需要，都是以他们的方式在爱孩子，这都物质化了。所以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忧郁，这么容易有轻生的念头，就是缺爱嘛，心理承受力弱了。所有的行为现象都有原因的，所以修行的人不能着相，不能他跟你讲一句话，哎呀，他怎么可以这么讲话呢，就卡住了，着相了。比方说刚刚这个建平提到的，哇，他那个是女儿是吧？
是儿子。
儿子啊，哦，好好好，东京大学读完，到汉学院读硕士啊。
他现在是考日本东京大学硕士，考上
了。哦，硕士的。好。
大中国是本科。
哦，好，那读东京大学的历史硕士，跟我们也是相关科系啊。让他再好好努力啊，到时候到汉学院来教书也行。人有善愿，天必佑之啊！这个东京大学也是办得挺好的啊，他只要继续攻博士，就真正有使命的，大家的力量啊，慢慢也会汇集到一起来啊。所以现在看到孩子的行为，看到身边人的行为，都是结果，我们都不要难过，更不要把这些行为放心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原因找到，那里面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转变了，他们就会转变了。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哪怕是现在沉迷游戏，都是一种果相，都是缺爱。家里很温暖，谁愿意泡在那个这么冷冰冰的地方啊？所以母爱的力量很大哦。可以啊，让很多迷途的孩子回头。所以母亲也是要有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好，谢谢建平的分享。
下面有请静和学长。
家人们大家下午吉祥。他妈的听过神了，我不知道是自己的。
抱歉，您上次是有举手吗？
对，上次举手了，是的，
对对。
因为你从我镜子有忘记好，阿弥陀佛。学生这次感受到这个课程呢，他自己有体会，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因为弟子在这次的心得报告里写到了，我们说人生难得，东土难生，佛法难闻。何其幸运呢，弟子能遇到净土法门，不但能遇到净土法门呢，还能遇到我们师长指引，更有法师的一路护持，还有诸位班主任、班长、家长及诸位善知识的善友相依。所以非常感恩的主持人庇佑，佛菩萨古人先行的加持，感恩父母师长与身边有谊众生的护念，让学生呢能够参加此次的共学班，把自己的迷惑、路上的困惑能够得到解决，在此非常感恩。弟子呢也在想，这次有几点的印象很深刻的点。第一个呢是更加明确了修行当从根本修，心有根本，行有根本。扎根持戒、诵经念佛呢，都是修这一颗心，去除妄想、分别、执着，恢复我们的真心。另外一点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这次课程当中呢，法师经常提到的一句，有佛法就有办法。感觉到自己坚定的心亮了，眼前有了光明，心中呢有了依靠。一样对净土法门是他力法门，然后是48愿力的加持，只要我们真信，打开经典，听段讲解，持诵这句万德洪名，烦恼就可转为菩提。当然要深解意趣，依教奉行，一门深入，同时精进。另外一种体会就是中恕之道，思维美。这次听法师讲到中恕之道的时候，尤其第二集让学生豁然开朗，修行感觉越来越简单了。而且法师在谈到落实中恕之道，可以不再造新殃，请到中恕之道与往生的关系，感觉如火一体，佛法提升了如的境界，让我们修行呢起来有个契合点。中恕之道呢落实在师长的妙法，念念为他人着想，中表现在孝经里面的尽思尽忠，慧思不过，将顺其美，方救其恶。最后一点体会就是自己要老实听话和精干。那另外呢，学生也在想，有几个疑惑嘛，请法师开示。第一个呢就是请法师针对自己学生目前状况呢，弟子也从这次年初发过愿，说开启根本智，立定成佛愿，恳请法师呢慈悲指导弟子如何把这事情做好。另外一点呢，学生呢刚刚接触幼儿教育，跟田老师、王老师在一起学习，那么幼儿教育这块呢，学生刚刚接触，不知道如何把幼儿教育能做好，也恳请法师慈悲开示。另外一点谈谈呢，在教学当中呢，现在确确实实呢感觉到幼儿这一块呢很善良，他们很真心，只要我们呢能够真心相伴的话，孩子都是好孩子，重点是家庭教育这一块。 那另外呢，我们在跟以往的教学感受呢，就是以往我们教课呢，教着教着就教别人去了，怎么把别人教好？那第一次感受到呢，应该首先一点，我们备课呀，先背一背我们自己对这一句经文的理解和感悟，落实的感受。当你自己有感受的时候，你讲出来才动人。所以你把备课呢做调整，我们先期呢先背一背自己的感受和体悟，先自立。然后呢，在站在幼儿角度来讲，站在孩子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教学利他的过程。所以现在是呢，备课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备课的方式。另外呢，现在对读经这一块呢，确实读经能起到很多作用，但是读经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些读经当中的一些弊端，不是就是做的不好的方法带来弊端。第一个呢，就是孩子读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孩子不会读，因为他不懂不识字，所以现在呢，想跟以往我们在一起先识字后读经。然后现在孩子呢，根据他的特点啊，根据他的年龄特点、身体状况，那字数呢会有不同的改变。越小的读的越少字，慢慢的增加，跟他真喜欢，不强迫。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读当中的慢慢想融入一些故事，怕太枯燥了，想调剂一下。那么想法就是，这段时期呢，要加孩子伦理道德，比如说《三字经》当中就有“其貌母则临楚，子不学断机杼”。那么这样的很好的故事呢，讲给孩子听，让他们也感觉到经典当中的他的一些丰富的内涵，然后也起到一种伦理道德教育教化的作用。另外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给孩子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在曾经在其他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们现在幼儿园当中也有男孩子，可不可给他们孩子一点误解，简单的解释不是情形。那也请老师呢给开示一下啊。另外一点，最后一个就是学生呢，你想深入经藏进行复讲，根据复讲呢，也请法师给指导怎么样进行复讲啊。就这么多，阿弥陀佛。
好，谢谢静泽学长啊。那个这个家弘仁者的悲心啊，就交感了啊。我们这个静泽学长他是第一线的老师，他就把他的经验就和盘托出来了啊。他这一些都是教小孩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则了。你一开始啊，首先呢，你这一段时间的收获提升离不开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所以真的要相信啊，佛菩萨同体大悲啊，我们的善根一起来就感召他们加持，感召殊胜的因缘，所以信心重要啊！确确实实，如李炳南老师说的，佛菩萨都是但能光照远，不喜自焚身呢。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同体大悲，就很珍惜他们的教诲，所以老法师的教诲，我们如平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行啊，自然感降，所愿则得。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所愿则得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因为是拔诸爱欲，度众恶缘啊，然后对家庭一份道义，对学生啊也是同样的情义道义，然后我们去敦人敬奋，会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有智慧。所以学佛是福慧双修。那福慧双修啊，心是根本。我们恢复真心，这个福慧就一直增长。下手处，孔老夫子慈悲讲了，中树为道不远了。从中树下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你问的问题呢，说要开启根本智，根本智是般若无知啊，然后无所不知。我们知道我们中华传统的教育啊，他求的就是清净心根本智，所以他一直读经啊，其他的妄念没有进来，心地清净。不止小孩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好，所以老人家教导我们了，用读经的方法修定啊，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读经啊，那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对于我们持戒修定很好的修学安排。这可不能啊，他这么做了我就跟着他一样，那要他的家庭工作跟你相似啊，不然你硬要学他，到最后你又有新的烦恼了，因为你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啊。所以给人家建议的时候啊，要置身于利害之中啊，不能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扣在别人的身上让他也这么做。那承德深刻感觉啊，根本智就是清净心，所以在一切境缘呢，要把十六个字放下，一直在练习放下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不放下，心不能清净。所以假如能落实念念为他人着想啊，可以练到随时提得起来啊，这个离清净心不远了。所以假如工作忙碌啊，那不用脑的时候啊，一定要念佛。其实老法师都教了啊，你有工作认真工作，重点啊，你要专注去做，你要真心去做，你不能用烦恼心去工作哦，你要热在你的工作哦，很欢喜哦。好，然后工作完了，不用思考了，马上佛号提起来。那真有时间，你看你用什么方法特别容易修定，比方说你念佛很能摄心，你读经很能摄心，都可以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这是清净心现前的感应道交了 忆佛，你在读无量寿经的时候就是在忆佛了，因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了。这个是开启根本智，所以师父特别推荐了读经。那大家知道读经好啊，不要又执着读经，一执着就不好了。因为一执着，可能家里面有一些本分，该你做的你又应对的不妥当了，家里又有一些不理解了。他是不是学执着了，学傻了，你看又有新的烦恼起来了，新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不使一秒钟空过，不使一句话空说，通通都在修戒定，都收摄自己的心，不兴事语，要在正论，让自己正念分明啊，慢慢慢慢心就清净了。所以为什么要有善知识？因为它会应激给我们说啊，我们修着修着就有执着点出来了，他看到了点化我们啊。给我也曾经遇到一些同修，他们说我就听老人家十几年前二十年那一套光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说很好。但是啊，老人家最近的开示要听，因为最近的开示一定是看着这几十年来弟子们修学可能出现了一些执着点了，他才应机教导。给大家举个例子，老人家有一个专题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那我们想想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看到有人 学执着了嘛。夏莲居老居士讲六度，哎呀我们看了很感动啊。我念给大家听哦，以慈悲欢喜为布施。我们一般一想布施，哎呀我把东西给人家，那也是布施，那更高的。随时是慈悲，跟人一接触让人欢喜，布施。现在我们学佛的人执着了，一布施啊，爱你没商量，一定要接受，那还叫布施啊？以严净三业为持戒，身口意三业，净清净，严净的色受身口意不散乱，这持戒。以随缘顺受为忍辱，不管你遇到什么人事境缘，随缘顺受，逆来顺受，这是真正修忍辱了，不挑境界。以调伏习气为精进，这重实质了，不是形式的。我们也很感谢这一次很多忍者他分享，以他现身说法啊，像我们刘小晶忍者啊，他就体会调伏习气是精进啊，不是向上而已了啊。以不忘正念为禅定，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不忘失正念为禅定。 持经是修禅定哦。你在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修禅定？你在跟一切人讲话，有没有修禅定？有没有正念分明？还是对人有成见？还是一听火快上来了，嗔恨心了？还是跟人有对立，都忘失正念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功夫不能得力？间断了，虽然很用功，常常间断，就跟钻木取火一样，钻啊钻啊，啊，休息一下吧。这个正念没有保持了，甚至于脾气上来了，火烧功德林了，那就很难修到清净禅定了。好，这个是一个原则啊，跟大家做交流。其实大家不要常常啊，都是希望别人给你开个单啊啊，常常都会有人说，法师啊，你让我怎干我就咋干。哦，看起来非常信任我啊，事实上有点甩锅啊，甩到我这里来。你又不是木头，你随时在变呢，那我们就随时还得给你量体温啊，几度啦啊，这个药单要不要换啊？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啊。我们老和尚该讲的都讲了，我们得要依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他的法药来修行啊。哦，那这个幼儿要教好啊。啊，我们这一个班上啊，很多从事幼儿教育很长时间的老师们啊，他们我相信啊，都会无私奉献经验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你们不要迷信啊。啊，这个幼儿教育啊，我毕竟琢磨的不够啊啊，但是原理原则啊，离不开老师要用真心，父母要用真心，用耐心，用爱心啊。有时候我回想我以前教学，我怎么知道今天同学们会说什么，会做什么？不可能知道啊。哎，可是他们有什么情况了，我们都很应激给他们引导啊。所以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其实当老师的人最重要的，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啊，一切境界你都不会发火，你就会有智慧了，你能应激啊，引导啊，不管是你的身教还是言教，都会很契合。哦，包含我们啊，还请我们王川学长，他是古琴老师啊，特别针对幼儿啊，选出了啊一些都是很有造诣的老前辈弹的古琴，他们这些老前辈都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曲子留下来，利益后世了，啊，他整理得很好，啊，吃饭前呢，啊，放什么，睡觉前放什么，这个都调他们的心性，啊，再发链接给大家，啊，善有为一啊，大家不要紧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一群人。一辈子，啊，一条心，一件事， 这个复兴文化，然后一起啊同生极乐国。哦，不要自己瞎操心啊，而要教别人呢。承德觉得在《论语》里面给我们启示了，颜渊问仁呢，颜渊问怎么行人道，孔子怎么讲？克己复礼，克己是自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自己做到了，我们才帮得了孩子。小孩很敏锐的，越小的孩子越敏锐。今天你有丝毫情绪，他都感觉得到。只要我们有情绪了，就给他们负面的影响。啊，我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就起个念头，哎，要不要把这个孩子拿掉啊？你看这个种子就下去了。教儿教女先教己，自立才能立人。而你自己啊，把这个复讲的原理都讲了，哦，你们不要觉得问题都要问别人，有时候你们自己想一想，一静下来，或者你们自己的领悟啊，都挺可贵的，啊，老法师讲过了，复讲是你把要复讲的内容完全领纳、吸收了，啊，再用你的语言呢把它讲出来。那老法师还说啊，我讲两个小时啊，你们把它浓缩成半小时。但大家听这个不要听执着了啊，又落了一个印象啊，好，剩四分之一就好了。你要看哪一部经啊，啊，大经科注啊，你可以两个小时变半个小时。因为里面呢，老人家有很多文言文，这个你讲给大众听啊，越讲他越糊涂了。你是要把它完全消化，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可是假如大家要复讲老和尚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你可不能乱剪。老人家跟我们谈的是生活里面的做人做事，言语都非常的简练。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万法因缘生，你得看情况啊。可是我们有一个执着点是什么？老法师啊，你说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说复讲，他给你讲一个方式，你可能又着那个方式了，是吧？两小时变半小时，他这么一讲，我们会不会变执着？知其然呢，不知其所以然呢，你学东西就容易着相啊。所以好像是昨天啊，前一两天，不是跟大家说，子闻来学，未闻往教，跟未诸数类做不请之友，这两句话有没有冲突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对呀。你学到根本上了，触类旁通啊！每一次都是要实际一些公式、一些做法，就不懂得变通了啊！所以东方的智慧啊，强调悟性啊，我们那个即问之学的习惯要慢慢慢慢调整啊！而且这个复讲的心态。劝自己啊，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听的人是兼学，老和尚都教了，真的都是 太精辟的教导了，我们只要肯听啊，这个弘法路上复讲的路上法喜充满了。哦，那个读经啊，当然先试字。其实说实在的，这也不是死板的。假如你让他读经，他大部分字不懂，他当然读得痛苦了嘛。啊，假如这个读经他只有两三个字不懂，读着读着他也熟了，哎，你顺便教他写可以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很少讲一定要怎么样啊。哦，当然了，一定要扎根，这个会讲一定，我也不是不讲一定。大家有没有印象一道精华啊？那个柳道之啊，柳义泰先生的儿子啊，有一天啊，不是好像是痔疮的病人啊，然后许俊大夫也在旁边。那本来这个柳大夫是问许俊，他儿子就抢着讲。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他儿子嫉妒许俊了，是吗？哦，这个也让我们马上反观了。哎，我在团体里面有没有嫉妒哪个人啊？啊，这个要放下。啊，结果你看他儿子都抢着话讲。讲，啊、哦！后来他那个儿子就是一定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许俊大夫说：“医书上没有这，从来没有务必，啊，还是就是，因为你用那个字就死了，死板了。”哎，结果你看柳大夫说的，这写医书的人是中国人啊，中国人跟我们朝鲜人体质也不一定一样啊。南方北方人不一样啊，所以真正高明的中医啊，还要先了解你哪里生的，他了解你的成长背景啊，他才能契机给你看病，给你开药啊。哦，但原理上，你让孩子学习啊，循序渐进，不要揠苗助长，而且让他越来越感兴趣，那适当的讲一些故事很好，而且呢，你这些故事还能够拉回来，哎，他跟家里人啊，他的整个生活情境啊，他也能感受到，所以生活教育重要啊。哦，所以跟孩子刚好遇到一些机会点，简单的解释啊，没问题的。哎，有人又听了，13岁以前不能解释，13岁以后才能解释。你看，又是被搞的定死了。哦，所以。最怕什么？最怕出现执着点。一个当老师的人，一个当父母的人，一有执着点，学生就要遭殃了，孩子就要遭殃了。所以修身为本啊，非常非常重要。好。不知道这样回应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感恩法师，谢谢您。
好，阿弥陀佛。